日后一定要舍弃啊，舍弃才能入真实啊。所以分科判教是手段，不是目的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宗门里头不立文字，一发不立，有道理啊，他就没有分科判教啊，他就没有什么大乘小乘啊，他没有这个分别啊。所以这个学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我们不能劣等，按部就班啊，逐渐的深入啊，这是对中下根性的人最有利益啊，绝不能执着在这个阶段里头啊，修学要不断去突破啊，用什么方法突破呢？用禅定，用智慧啊，一定要与戒定慧三学下功夫，真正突破境界，提升自己境界，这是正确的啊。所以关键是在唯识唯心，这是正因缘。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请看讲义，从此有爱，流转无极，这一句话大乘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无名法业，爱能运业；第二个是过去无名，现在爱取。前面曾经说过啊，从此有爱，流转无极。这个地方呢，在详细的说明这两句话是说明六道凡夫生死流转的原因。无明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把它看清楚，此地不是讲的根本无明，而是经教里面常说的知末无明，也就是十二因缘里面所说的无明原显啊，是指的这个无明。因为无明它才会造业啊，无明这一个名词的定义，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不明白啊，明白就好了啊，明白了啊就叫做佛菩萨了，不明了啊这叫凡夫啊。所以这个是对于理论事实真相啊不清楚，因为他不明啊，所以他就会妄动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大乘经上常说觉心不动，觉心就是觉悟了，觉悟了的心啊不动，那就是明了，明心见心，也可以说明心不动啊，无明它才会动啊。这无明是个动向啊， 这个动啊，就是经上讲的妄动啊。妄动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啊，这个心里头啊有念头了啊，这就妄动。念头就是业，业这个字，我们常常把它连起来使用。比如一般人呢，讲事业，在学校念书呢，叫学业，啊，学跟事都是在造作，造作的结果就叫做业啊。业在哪里呢？业就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啊。我们阿赖耶这个法相中叫它做种子啊，业系种子，业就是造作啊，造作的结果，习就是习气。五十界以来啊，所造的这个业就变成一个很万固的啊，很坚强的习气了。这是最麻烦的事情，很不容易啊解决的事情啊。所以他发业，发是发动叫造作，而这个业习里面可以说力量最强的就是贪嗔痴啊。这个爱能运业，爱就是贪嗔痴的代表啊，贪爱嘛啊，贪爱能够滋运的业力。你为什么起心动念？为什么想去造作啊？三毒烦恼啊，在推动啊！啊，这个推动啊，就是此地运业的意思。外面有诱惑，里面呢，有这个贪嗔痴慢在推动。这个人你叫他不造业，那怎么可能？他一定造作嘛。古人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厉害，所以想尽方法来防范，让你这一切造作有一个范围，不要超越这个范围，这就很好了啊。这个范围是什么呢？就是道德啊。儒家讲的道德仁义礼，就等于说是这个防范五重的防范。最高的最好的方法是有道，人人都修道了啊，那他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会越轨啊，道就是一个防线了。那道不讲了，这才不得已啊，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就讲德啊，德比道就要低一层了啊。德也没有了，那就讲仁啊。仁这是 更其次了，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博爱，推己及人啊，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啊。这我们现在讲，这还有的良心呢 啊，凡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啊，要凭良心啊，凭良心呢，这时候这个防线是到第三道防线了。三皇时代，那是行道啊；五帝时代是行德；到三王，那就行仁了。啊，文武周公这个时候就讲仁了。啊，到春秋时代的时候，仁没有了，讲义了。啊，这是五霸的时代，讲义了。义以后也没有了，这最后一道防线是讲礼，礼是礼尚往来。啊，礼这也没有了，那就没法子天下大乱了。啊，防线都没有了。啊，那么是内三毒，外诱惑，这个不得了。所以中国历代这个社会能够维系安定，就靠着古圣先贤们他们的教学来设防。古时候观念跟现在人不同啊，古人始终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决定不把利放在第一位。那孟子讲得好，上下交真利，其过为矣。这个国家随时会有动乱的，这个政权不稳固啊。从前讲政权稳固，至少是要传几百年的啊，这是讲稳固啊。周朝传国八百年啊，商朝传国六百年啊，凭什么呢？道德仁义礼啊，他推行这个教育。那么在我们佛法里面就是戒律戒定慧三学，维系佛法的道统。如果三学舍弃掉了，佛法就没有了，佛法在这个世间就灭亡了。虽有形式在，已经没有实质了，名存而实亡啊！徒有形式。学佛念佛人很多，修行正果的人太少了。佛法之兴旺是正果的人多啊，我们念佛的道场往生的人多，这是兴旺，这是殊胜啊！啊，绝不是讲凑热闹的人多，凑热闹人多有什么用处呢？啊，是要讲求真正修行正果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六道轮回的真相啊，它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然后才知道 佛在经教里面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为什么要熄灭贪嗔痴，要勤修戒定慧啊，这才知道啊，佛这种教诲是叫我们脱离六道轮回，目的在此地。六道太苦了啊！这第二个意思是讲过去无明，现在爱取，还是讲的执着无明啊。这个过去无明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无明行，这两条是过去世界啊，现在世界就是爱取有，爱取是业啊，是造作，有有就结业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现在的爱取啊，就是现在的无明。什么叫无明呢？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其分别，其执着，这就是无明在起作用啊，就是无明的法业。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但要知道，要深深的体会，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才时时刻刻能提得起高度的警觉，对于我们道业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怎么会又起无明呢？为什么不起戒定慧，不起无明啊？能够觉察到这桩事啊，这是真正的觉悟啊。这个人不迷了，觉悟就能回头啊，一觉就明了，那无明就破了了。就怕你不觉啊，觉了就破无明。所以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不能贪爱，取就是执取，执着决定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明白了就是看破，看破就明了，就不是无明了。看破之后啊，就是对事实真相真的明白了，你自然就放下。那哪里要勉强呢？哪里要别人劝你？自然就放下。因为他知道，你要不肯放下，你就是不肯放下六道轮回的业因呐，你就永远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啊，你要不肯放下，后来结果就是如此啊。真能彻底放下的人， 不但前途一片光明啊，现前身心得大自在啊，得大安稳啊。佛菩萨祖师在著书里面常常这样提示我们，我们也读了，也听了，效果怎么样呢？还是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这个原因呢，就是那个大安稳、大自在，我们没有尝到啊。啊，能不能尝到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尝到呢？不肯放下啊。啊，你真肯放下了就尝到了。啊，一定要看破放下，然后念佛的功夫就得力了。啊，真正看破放下了，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就感应道交。所以这个事情实实在在说，人人都能做得到，可惜你自己不肯去做，这就没法子啊！一定要自己觉悟，一定要自己真干啊！从哪里做起呢？决定把这个爱取的念头卸掉啊！这叫放下。放下事上没有什么大妨碍啊，念头上啊，事上不能说我今天工作不做了，那不可以啊。事上你要去做，事可不能放下，念头要放下，把贪爱放下，把执着放下，把分别放下，然后你行事，那就是华严境界了，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它不障碍你，不障碍你明心见性，不障碍你大自在，不障碍你大安稳，不障碍你念佛往生，他不障碍，事上不障碍，理上也不障碍，妄想障碍，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所以特别在此地点醒你，哎。这个是烦恼障的根呐、啊，你要断烦恼，连根拔除，这就对了。再看底下这一段，大乘说：唯心为因，痴爱为缘。小乘业以痴爱为因，业等为缘。这一段给我们说出大小乘修学的不同处啊，实实在在那个不同处啊，幅度并不大啊，我们可以讲是大同小异。这个小义里面呢，认知不一样。大乘看得透彻，了解的彻底，唯心是因。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吧，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痴爱为名，痴爱就是实，实现，就是唯识所变。这个是大乘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认知。小乘人为什么不懂唯心呢？他没有见到啊，所以小乘经里面，诸位如果细看，大多数只讲到六识，他讲到心法了，他只讲到六识。偶尔也有讲到阿赖耶，但是少啊，并不多见，多分都是讲到意识啊。那么说意识，一般人呢很容易懂，很容易接受。如果讲到莫那阿赖耶，的的确确难懂，对于初学的凡夫是很不容易接受。所以世尊说法因机施教，根性利的就给他讲八十，中下根性的人只讲六十。虽然他不能超越六道，希望他能够不堕三恶道。生生世世能在三善道流转，那就很了不起了。有这个基础，慢慢再提升到大乘。那么这是佛度众生的一类善巧方便。所以小乘以痴爱为因，也就是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无明，以这个为因，业根为缘。行业是缘，那么这是小乘经里面的多分的教义。依阿赖耶识修行，最高的位次能证摩罗汉果，能证辟支佛果，能证全教的菩萨。如果以天台四教来讲，可以证得藏教的佛果、通教的佛果。所以小乘里面有佛啊，也有菩萨了啊，但是他们的修行是以摄心为基础的，大乘是以自信为基础的，不同地方啊，就在此地。大乘以自信，小乘以八十。那么我们用楞严经上的话来讲呢，就更容易懂了。一个是以真心，一个是以妄心小乘人是以的妄心，八十五十一心所说妄心那个不是真心他们没有明了真心自性。 啊，所以果证就不一样。先看讲义，这一段只有两句：因缘性空，真如妙有啊。这两句话虽然说得很简单，可是里面的含义是深广无极。诸法因缘生，不但十法界一真庄严，离不开因缘。这个因缘后面还有一个字果，啊，后面是果，果就现象了，就有相。因缘呢，是这个果报的原因。世法如是，佛法也不例外。佛法也是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它没有本体，没有字体，所以说它性空啊。这个性就是体性，它没有一定的体性。当然，一个现象的产生，我们今天讲，一定有它的体质嘛。一定有它的性质嘛？为什么说空呢？因为这个性质不是决定的性质。你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这个衣服的体是什么呢？衣服体是布，这布料是布。如果我们说布就是衣服的体，这个话能不能讲得通呢？讲不通啊。那你要说布是一只体，那布可以做作为呀，它就不是一只体了。它可以做衣服，它也可以做别的东西，它不是一定的体。衣除了布之外，还有其他的也可以做衣。所以这就讲，所有一切的现象体都是不定的，它这个体质是不定的，不定这才叫性空。那么这是我们从很粗显的表面上来观察。如果深一层的观察，越看对佛的意思我们就越明显了。现代科学家利用这些科技的仪器帮助我们深入的观察，一切物象的体质啊，这一分析，它的体就没有了，就把它分成分子，分子再一分析就变成原子了，原子再一分析就变成中子了，中子再一分析就变成粒子了，越往下面分，越分越小。才真正体会到佛说缘生性空啊， 这一句话越体会越真实。佛说的没错啊，是我们联想到《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合相，合或是组合，一一就是基本的物质啊，净虚空变化界，森罗万象啊，都是一种物质不同组合而现的这些现象，分析到最后啊，基本的物质完全相同，这一合相啊，啊，这样才看到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确确实实是空无自性，没有自体啊。那真相是什么呢？后面这四个字就是说出真相，真如妙有。你不能说它没有，它确确实实有。啊，妙有是什么意思呢？妙有非有，也就是说它不是真有，真有啊，那就不是妙有了。有有又空，空跟有是一不是二，这叫妙啊。所以妙有是假有啊，妙有是非有，非有非无，这叫妙有；非有非无啊，也叫真空。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这是佛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它是一不是二啊，你要把它分成两极你就错了，这个事实真相你没见到啊。在佛门里面，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不读般若心经的啊，般若心经都列在课诵里面的。这一部经典里面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啊为我们说出来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色是有啊，啊，有跟空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你把空有分成两桩事情，你迷惑颠倒了，你没有见到事实真相。啊，哪一桩事情是即空即有呢？任何有，任何一事，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是即空即有。啊，事法如是啊，佛法也如是，没有例外的呀。你要通达这个事实真相，你对于事法不会再执着了，生活自在呀，快乐啊，啊，怎么样呢？随缘嘛。随缘度日，这就是佛菩萨，这个就是神仙的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绝不起心动念，绝不攀缘，随缘度日。 那有人问呢，我们这个生活的需求从哪里来呢？随缘就来了。现在一般人的生活需求啊，攀缘来，天天动脑筋，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去工作，那个随缘不是叫你不赚钱不工作，你也工作也赚钱，可是自在在哪里呢？没有起心动念嘛。说实在话，你起心动念，你每一天赚这么多，你不起心动念，每一天还是赚这么多，何必要去起心动念呢？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就叫随缘。你每一天去工作赚这么多钱，你想想看，你起心动念还是赚这么多，不起心不动念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还是赚这么多吧？那并不是说你起心动念多有一点点就可以多赚一点，没这回事情。这个是世间一些聪明人，他知道是不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凡四训》里面那讲得很透彻啊。那前定谁定的呢？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你看这个多靠，多牢靠啊！别人定的靠不住啊，自己定的靠得住啊！你这一生的福禄这个禄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一生所得到的财富，你得到的受用，是你前世所修的呀。前世修的因与缘呢？你这一生呢得到的收益，你前生修的多，你就得的多；你前生修的少，你就得的少。那前生修的少的人，这一生想多得一点，得不到啊，那他妄想。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人心就清净了，心就定了圆了凡居士他明白了他可以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上三天三夜不打一个妄想云谷禅师接触的人也很多像这么一个人坐在那里三天三夜不动一个念头，不起心不动念，少有所以对了凡居士很佩服，你的功夫很不错就问他，你这个功夫怎么修的他说他被孔先生算命算定了，就打妄想也没有用，所以就干脆不打妄想了。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本来以为你是有功夫呢，结果你还是一个凡夫所以我叫了凡四训这个阶段我叫他做标准凡夫，他是个标准凡夫。我们现在这个凡夫都不够标准呢，他才是个标准凡夫圣人呢，圣贤呢，是用定功把妄念降服住，把它消失掉了。 他这个不是的，他没功夫，他只想想是打妄想也得不到，何必打呢？算了，干脆就不打妄想了。他是这样啊，把这个妄念呢卸掉了啊。所以他这个不是从定功上呢断妄想的，他是从理解从会上了解事实真相，打妄想也没用啊，干脆呀、就立卸掉妄想。他从会上会解上啊得到这个利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离开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功夫就得力了啊。你要想修福不难啊，道理明白了。财富从哪里来的？布施来的啊，我们要欢喜布施啊。要认真地去修布施啊，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以财布施，以法布施，以无为布施啊。财布施，国报得财富。今天我们看这个世间有许多企业家、商业巨子啊，财产都是几十亿来算的。他的钱从哪来的？前生修的布施。